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这个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吧，可以说是都讲完了。前面八品都讲完了，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九品啊，在讲智慧品。所讲智慧品的内容呢，一方面是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可以说是累积成佛的资粮，修持六度的时候，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自己行持六度啊、可以说智慧度的修法；一方面呢，以这个智慧度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体用，在这个菩萨相应当中啊、可以说是这个具足的时候呢，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历。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大药啊，这个大乘的这个公案。大药大乘的公案呢，前面已经交代了啊，可以说是人生国王他当上国王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天尊的授记，如何呢？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大药大乘他自己具备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智慧。那么使他当上大乘之前呢，他又通过很多方式啊，对他进行了这个种种的这个考验吧。考验过后呢，他认为他确确实实呢具备这个超人的智慧，所以说呢，把他立为这个安立成这个大乘。这个呢，就是昨天以上所讲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当时有一老婆罗门，其有年轻妻子，婚嫁之事就以令其资财，以令其将资财耗尽大半。二人共同生活后，更是很快将财产用光殆尽。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老婆罗门，他娶了一个这个年轻漂亮的这个妻子。那么这个婆罗门呢，本身来讲的话，他不是这个特别富裕吧，本身没有很多这个钱财。那么在这个婚嫁的时候呢，就娶这个女人进门的时候呢，花了很多钱，把他的财产呢几乎已经耗尽了。然后呢，两人在一起生活之后呢，这个财产几乎用光了。这婆罗门学会学过念诵，对秘诀很是精通。为寻找财富，他便前往别处城市，并辛辛苦苦觅来500金币。返家途中，他想到，我将如此多只金币直接带往家中，恐非合适，因女人心及行为，谁都无法测知。而我妻子又年轻美丽，我不在家时，她或许已爱上其他男子。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婆罗门，老婆罗门吧，他自己在这个这个外面，就是其他城市当中，通过他自己掌握着婆罗门的秘诀。他自己有精通这个念诵嘛，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在外面找到了这个500枚这个金币。他将这个500枚金币往家带的时候，在路上他就想到呢，这个女人的心呢，就是这个变化非常快的啊，她的心和她的行为呢，变化的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呢，谁都没办法这个测知。那么这个这个妻子呢是年轻美丽的，所以说不在家的时候能不能耐住寂寞，然后呢，像这样很难说啊，非常不好讲，已经爱上了其他男子了。想到这里，老婆罗门便趁黄昏时把金币埋于狮驼林中，以泥具如树泥具如树下，然后半夜三更拨向家里。那么他想了这个之后呢，他想这个500枚金币呢，就是不能够带进去，不能直接带回家，他就想个办法，首先把它埋在狮驼林当中的一个泥具如树下面，把它埋到这个下面，然后他自己呢就自身回家了。婆罗门之妻果已勾搭上其他男人，此人名为大耳，他觊觎大耳整日厮混，与他共享甘美饮食。确确实实的，这个婆罗门他这个妻子呢，已经可以说趁他出门的时候呢，已经和其他的男人已经勾搭上了。所以这个男人的名字呢叫做大耳。那么这个他的年轻美貌的妻子呢，每天和这个大耳厮混，然后呢还和他一起呢这个共享甘美饮食。这日婆罗门妻子正遍体喷洒扑鼻香水，与大儿躺在床上消停。恰在此时，婆罗门开始敲门。妻子吃惊问道：“谁？”婆罗门在门外急忙报出自己姓名。妻子一边假意惊喜欢叫，一边马上让大儿躲进床下。 待打开门后，他就抱住婆罗门痛苦流涕，边哭边假装泣不成声的对丈夫诉说相思之苦。那么当这个婆罗门在敲门的时候呢，恰巧这个他的妻子和这个大儿呢还在家里面，所以说呢，当他听这个妻子听到这个敲门声之后，他就非常的这个惊慌吧。他一方面就说是这个听到这个婆罗门在外面报出自己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丈夫回来之后呢，一方面内心非常的惊慌，一方面呢假装这个惊喜欢叫，然后呢让大耳藏到这个床底下，然后呢就把门打开之后，他就抱住婆罗门痛哭流涕假装泣不成声对丈夫呢诉说这个离别之后的怎么样，就是想念丈夫的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思之苦。当女人招呼丈夫吃饭时，婆罗门望着满桌酒菜不禁思量，晚上还有如此丰盛之饮食看来他刚刚还在宴请其他男人。尽管内心充满疑惑，婆罗门认真挚问道，贤妻，今日又非吉日，我家又非举行宴会，你为何还要准备下这丰盛酒宴？那么这个女人把丈夫接进来了之后呢，让他吃饭。婆罗门一看到家里有这个满桌的这个酒食，他一下子生起了这个怀疑。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妻子一个人家里准备这么丰盛的这个饮食，肯定是在宴请其他的男人。我回来之后呢是跑掉了，所以他自己内心当中呢非常疑惑，但是还是可以说真挚的问他为什么非吉日没有举行宴会的情况下面，还准备下了丰盛的酒菜呢？女人狡诈说道，我天尊对我言你今日返家，故而我才为你准备好晚宴。婆罗门不由感叹说，我真乃福报大者，我妻子梦中有天尊授记。他于是便不再胡思乱想，吃过饭后就沐浴上床准备休息。那么当这个他的妻子被问到之后，他马上撒谎，他就说是这个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准备下这么丰盛的酒菜呢，完全是为了欢迎你，完全是为了迎接你，因为这个我的天尊呢，平时我所这个供奉祈祷这个天尊吧，这个天神对我预言授记，说今天你肯定要回家，所以说呢我就提前给你准备好了这个晚宴了。婆罗门一下子被迷惑了，他又非常的感叹，就是我的福报确实很大自己的妻子在梦中还要得到天尊授记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打消了顾虑吃个饭然后准备休息了。妻子则边对他说，你劳累不堪，还是赶快歇息为好，边问他此趟远行是否有所收获。婆罗门只得答以找到一点。那么这个妻子一方面呢问候他，像这样你在外面就说你这次出远门，那么就说一方面很劳累赶快休息，一方面就问呢你这次出门这么远可以说是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得到这些这个钱财。婆罗门没办法呢只好回答说找到一点。妻子立刻以怪叫暗示床下大耳张大耳朵仔细谛听。那么他自己怪叫的好像是出了一种怪声吧，好像就是非常惊讶的一种出怪，实际上是暗示下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耳这个下面这个床底下这个大耳让他好好的这个谛听。他就说一方面怪叫的掩饰吧，一方面呢给他的这个床下面这个大耳呢这个传递消息，让他就提醒他注意。婆罗门当然不知他话中之意他继续说我已找到500金币。妻子马上精神倍增，他连声问，你尚未让我清赌金币一角，你到底将之放于何处？那么就说这个婆罗门被问到之后，他就说是找到一点，找到了多少呢？500枚金币。妻子一听了这么多钱，他发这个妻子马上就来了精神，他就说呢这么多就可以说找到了500枚金币，但是呢现在金币的一个角我都没看到，你到底放在哪个地方呢？婆罗门搪塞说，以妥善处置。妻子不依不饶你到底将金币放于何处？婆罗门想敷衍过去，就说明日再看不迟。妻子死死缠住不放，我是你一半身躯，为何还要对我保密？婆罗门内心多少有些不忍，他就老实答道，已放在城外。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的妻子问他这个金币在哪里时候呢， 啊，这个婆罗门本身呢想这个弹塞过去，不想啊，可以说是这个直接告诉他这个放金币的地方，他说已经妥善处置了，以后呢啊要生活的时候慢慢把他们就是拿来用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妻子呢他就不依不饶，到底放在哪里，啊，这个婆罗门还想就是说弹塞呢，他就说是这个明天再说吧，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妻子呢他就想明天啊，如果天亮之后呢肯定很多事情不好处理，所以说他就想啊一定要打听出这个金币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就用这一招呢，就说是我是你身躯的啊这个一半身躯啊，我是你的这个妻子，对我还有什么保密的呢？婆罗门听了这个话呢，就没办法了，就啊不忍心了，他就说了已经这个放在城外了。女人又大呼小叫，暗示大耳道：“张大耳朵，仔细地听，到底放于何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的耳朵张大，好好听一听到底在什么地方。但实际上在暗示这个藏在床下面的这个这个大耳。婆罗门此番则和盘托出，就在狮驼林中泥居卢树下，我挖坑至今。女人假意温存道：“好丈夫，你一路辛苦，好好休息吧。”待婆罗门睡着后，他悄悄嘱咐大耳说。按你刚才所听之内容，速速将金币取出。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最后就是这个，或者没办法，就说出啊，藏在这个城外狮驼林当中有一棵这个泥居卢树，就在这个泥居卢树的树的下面呢，我挖了坑，把这个金子呢埋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女人听到这个确切消息之后呢，就让啊，就是让这个丈夫好睡觉。婆罗门本身就很辛苦很劳累，所以说呢一下子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这个妻子就马上就把这个大耳这个叫出来，就说按照你刚才所听的内容马上把这个金币取出。大耳迅速离开婆罗门家，他悄悄来到狮驼林中，找到尼居卢大树后，就将500金币全部挖出并放于自己家中。那么大耳呢马上就跑出去，然后呢从这个石头林当中把这个500枚金币挖出来，然后呢藏到了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实际上为什么妻子要这样做呢？实际上呢看起来他对这个老婆罗门根本不喜欢的啊，一点呢都没有对他喜欢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意思。然后呢因为他和这个大耳在一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厮混呢，肯定需要很多钱，因为他们一起要享受这些这个饮食啊，或者进行生活呢，肯定要花费很多钱财。所以说呢一听到说找到了500枚金币呢，500枚金币可以够他们用很长时间，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让这个大耳呢把这些这个钱呢全部取走了，也以备让自己和他以后呢就好好的使用。第二日，婆罗门到狮驼林准备取回金币，却见500金币尽皆不翼而飞，他只得一路捶胸顿足，哀哭而返。亲友妻子问他原因，他便将前后经过一一说明一一讲明。那么第二天呢，婆罗门就去这个狮驼林去取金币的时候呢一看这个500枚金币都没有了，他自己非常的伤心啊，一边呢这个可以说是顿足捶胸，一边呢哀哭呢就回到了家里。亲友呢就不知道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妻子呢他是明知故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亲友和妻子问他原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前后的经过怎么样啊，找到金币埋到这个树下面，然后呢第二天去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了等等，把这个经过呢一一讲明了。他这个时候还没怀疑是他的这个妻子，可以说是和他的这个大耳吧，和大耳呢串通起来啊，可以说是偷去的。有人对他出主意说，久闻大药智慧超重，你不如到他面前去讨教一二。那么其他人给他可以说比较可以说有心的人，比较有这个可以说善良的人嘛，给他出主意呢，你这么伤心没有用，你去找大药大臣，他肯定能够就说是帮助你解决这个难题。婆罗门于是脑力纵横去拜见大药。见到大药时，他先以吉祥送辞问候请安，并讲明与500金币有关之前后因果。这个老婆罗门呢就见到了大药大臣，首先呢通过规矩吧，按照这个婆罗门教，按照这个可能他们的这个教典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吉祥送辞，首先请安之后呢就讲明了500金币失踪的这个经过。大药暂时闭口不语，思虑片刻后问他：你将钱财具体置于何处？又是何时放置？有无人发现？向谁讲过此事？婆罗门据实一一答复。大药听罢，心中做出大致判断，其妻与其他狡诈男人可能和此事有关联。 那么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姚大臣他就问呢啊、你这个你的钱财具体呢适合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什么时候放置的，有没有当时呢你买钱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有向谁讲这个事情。婆罗门呢就开始说钱财呢具体的就放在这个树下面，然后呢是黄昏的时候放的，当时呢没人能看见和妻子，只是和妻子呢讲，在睡觉之前和妻子讲过这个事情的。婆罗门就是这个一讲之后呢，那么就是大姚通过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情况一观察一思维的时候呢，就肯定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妻子和其他的男人合作呢做了这样的事情，偷了这个金币。为安慰伤心欲绝之婆罗门，大姚说道：“不用痛苦难过，若实在找不回丢失钱财，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补齐所丢款项。不过我想知道你家中是否养狗。”婆罗门答已有。那么听完这个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大姚就讲了，他就分析完之后就讲，你不要太难过了，这方面呢是也许能够找到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呢，我想办法就说这个给你找到这个500枚金币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家里有没有养狗呢？婆罗门说有养狗。大姚了解完毕就让婆罗门先行回家，同时嘱咐他见到妻子后要如此应答：我已于大自在天面前应承，要对八位婆罗门广行供斋，四位由我来请，四位由你去请。然后婆罗门回家之后呢，按照大姚大臣所这个设计的这样一种计划吧，这样一种计策呢，就是说呢，已经在大自在天的这个这个本尊或者这天尊面前，或者在他的神像面前吧，已经这个许下了承诺，要迎请八位婆罗门进行斋供。但是呢，就说四个婆罗门我去请，其他的四个呢你去请就可以了。婆罗门回家后如实照做，而大姚则派手下一人前往供斋之处。并叮咛他到八位婆罗门前来时你勿放那老婆罗门进入，你要让他待在外面，让其妻子负责饮食供应即可，老婆罗门只需在外等候。这些婆罗门进门后，你务必仔细你务必观察仔细，看他家狗对何人狂吠不止，对何人摇尾乞怜，一定牢记狗对人之不同态度。女人在屋里招待众人时，仔细看他眉目如何如何左顾右盼，还需听清他都对人说些什么，又是如何言谈，神情举止又如何，如何施展笑脸，是否分时不均等，这些都需要善加观察并牢记。然后呢就是大姚大臣他派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一个手下的人，然后让他呢去就说是这个观察到这个婆罗门家去观察应供的时候呢，老婆罗门不能进去的，老婆罗门进去就坏事情，所以说像他呢，老婆罗门在可以说正在供斋的时候应该再把他挡在门外，不要他进去外面等候就可以了。然后呢招待婆罗门呢这些事情呢让他的妻子去做这方面呢第一个。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观察这个狗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对这个对些这些人的是不是狂叫啊，或者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摇尾巴等等。然后女人在屋里面没有外人没有她丈夫在的时候，你观察她的这个她的言语她的表情她的眼神啊等等，一一做观察之后呢给我做个回话。结果当此人前去观察时，发现其他婆罗门进门狗都吠叫不止不已，唯有大耳来时狗打拉耳朵顺从跟随，还欲跟他一道进屋一道进屋，嘴里一直发出似乎招呼熟人之音声。大姚所派之人暗想，偷金币者非大耳莫属。那么就是在当这个安排好之后呢，那么这个下人的这个向着他手下这个人的观察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其他的七位婆罗门进屋的时候，这个狗呢一直呢就是这个狂叫不止。只有这个大耳婆罗门进来的时候呢这个狗就不叫了，而且呢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顺从，一边摇尾巴一边嘴里发出这些可以说是呜呜的这样一种这个招呼熟人一样的一种声音吧，还想跟他一起进屋去，这个可以说是进到屋里面去。那大姚所派的这个这个手下的人呢，他也是比较机警比较这个机灵一个人吧，他一看了之后呢他也大概知道了，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偷金币的人肯定是这个大耳，绝对是他的。 因为这个如果是这个陌生的人，这个狗一见了之后呢马上就会叫的，然后如果是熟人来的时候呢肯定不会叫，这个方面是大家都了解的一种情况吧。所以说如果谁家有狗，如果这个客人从来没去过，这个狗一闻到味道，一见到它的时候马上开始这个叫，然后扑到了想咬的。然后如果是一个熟人，很熟悉的朋友来的时候呢，绝对一方面不会叫，一方面摇尾巴或者和它表示的非常亲热的。所以说就说明这个大耳呢肯定是经常到这个家里来，所以说这个狗呢早就认识它了，像熟人一样。通过这个方面初步一观察之后呢，这个手下的仆人一下子就知道肯定是大耳偷的金币。他要继续打探，当女人供上饮食时，每每都会对大耳眉目传情，盯着他不放，抓住机会就要与他闲谈几句。给他分配之食物也又多又好，将这些事实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男人返回后就向大药做了详细汇报，将狗及女人等情况一字不落全都讲与大药。然后在屋里面开始进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婆罗门的妻子这个可以说他的行为呢也这个不同，一方面呢是这个老婆罗门在外面不在这个里面，所以说他就比较放心吧。然后呢他也以为其他人肯定不知道的，其他的七位婆罗门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所派来的这个什么大药大臣所派的这个人呢，他也没有什么怀疑。所以说呢在这个阴宫的时候呢，一方面呢经常可以说和他闲谈呢，或者他的这个眼神呢都不对，而且分配食物的时候呢给大耳呢分了这个多的好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方面都被这些这个仆人看到就是看见了，然后回来之后呢给大药全部做了详细的汇报。是这样的，大药就安排这样一种这个计策吧。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些女人如果找到其他男人之后，尤其是找到自己新的男人之后呢，他就说有这种也许是一种这个心态吧，反正总是想找机会呢和他们和这些人在一起吧。否则的话，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正在这个事情发的时候，金币掉的时候，他敢不敢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想好的这个男人照到家里面去进攻呢？有些人认为这个不一定，但是呢有些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吧，反正呢就找机会就和他们这个接近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一旦说能够请婆罗门在家里应供的时候，他就自然就把这个大耳呢请来了。请来之后呢，然后呢还要就说找机会和他这个说话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大耀听完汇报后，即遣国王手下之人唤大耳来至面前说道，抢夺别人财产能否算作婆罗门当为之事？你还是将你所盗取之物速速交还为好。然后呢就大药大臣开始审问这个大耳，就首先来讲呢抢夺或者偷盗别人的财产算不算婆罗门应该做的事情呢？应该说是不算婆罗门应该做的事情，婆罗门呢不应该抢夺不应该偷盗的，所以说呢你还是把所盗取的物马上交出来是好一点的。大耳故作清白发誓说，愿熄灭一切罪业，我确实为拿过别人财物，愿熄灭一切罪业呢就开场白就是说平时我们好像是一种像某某保证绝对没有拿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有点像那个意思了，愿熄灭一切罪业就好像是习惯不同而已，实际上在一个地方呢都有他自己的开场白，就平时我们就说是绝对没有做过什么东西像谁谁谁保证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相近的一个开场白。大药就吩咐手下说，将此人打入大牢，如剥皮去骨般对之严加这个刑罚。大耳一听立即浑身抖入筛糠，他惊恐万分地坦白道，大药大臣请救救我，是我拿走金币，我一定归还。得到大耳承诺，大药才将他释放。他一回家就取出500金币，全部交予大药。那么当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开始发誓说没有偷的时候呢，大药他心中有数的，就是说是把这个人马上打入大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给他这个严加惩罚，用种种的这个刑罚严加惩罚，直到可以说是剥皮这个去骨这样的一个痛苦为止。大药一听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恐惧500个金币换了这样一种这个刑罚，所以说他又知道大药大臣他是有智慧的人，他又知道他是一个可以说有慈悲心的人，所以说他马上就承认了请你救救我，然后呢我偷了这个金币我一定归还。那么这个大药大臣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很慈悲，一听到他承诺之后呢就马上把他这个释放了，然后呢就是这大耳回去呢就把这个500金币呢全部交给了大药。大药则将老婆罗门所丢款项如数送还，老婆罗门自是感激万分，为表谢意他取出一半金币赐予大药。 他要先收下金币，后又还给他。那么就说，当这个老婆罗门从大药手中接过他所丢失的五百金币之后呢，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因为五百金币必定是辛辛苦苦就说是这个找回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旦啊这个所丢了金币失而复得的时候呢，他非常感激。所以说呢，啊取出一半金币呢，就是这个送给大药。大药呢就说是先收下，然后再还给他。这方面有什么样一种必要呢？啊，几乎来讲的话，就大概来讲两种必要性吧。一方面呢，作为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的这样的规矩来讲的话，它也可以说是也实现一种这个人规啊，实现的人规。所以说呢，把这个收下了啊，收下这个。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说是为了可以说圆满他的质量吧。一方面，大药呢虽然显现上它只是一个大臣而已，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九修菩提行的这样一个大菩萨的化身啊，大菩萨的转世。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殊胜的供养对境。因此说他首先收下这个金币呢，就表示这个婆罗门呢对他供养的这样的质量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呢，从第一个角第二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然后还给他呢，他自己呢做这个事情本来也不是为了贪图他的所谓的这些金币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个收下来之后呢，马上就把他这个还过去了。好，在哪里？没事，出去看一下嘛，把鞋子往那个棚子里面放一下。然后把门关了，窗子关了就可以。把鞋子往那个里面放。在哪个位置？哪个眼睛好一点的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迷宫吗？还是那个工作组？这好像眼睛都不行，是吧？
是明天单图没看到的。
啊。
上图的时候没看到。
上图看到还有几个人？
没有了，好多都回来了。
没有，他原
只有三十多。
啊，还有那个几个人，原神。
提前看到还是发现还是好一些，要不然主要的在。附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个李建华，你看附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们下面就开始继续讲。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大药大臣呢，他自己为了圆满他的质量吧，为了圆满这个婆罗门质量，首先这个收下了，然后呢又把这个退给了他，又把这个钱财呢给他这个退了。因为他做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为了贪图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酬，所以说呢收了之后呢又退给他的这个原因他的理由呢，就是这样一个了解。处理过这件事后，大药这个生病应该是名声吧，就应该是名声，可能是大药名声更是如雷贯耳，众人都为自己有福报，能有智慧如大药者做自己国家大臣，百姓于是各个心生欢喜。那么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大药的这个名声呢就更加响亮了。人民呢也非常这个欢喜，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当中呢，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智慧者呢，他们认为呢非常的就是这个有福报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是非常这个心生欢喜的。有另外地方一人因公事外出办理，他随身带一口干粮口袋上路，后在一水池边休整时，他进食完毕，未拴紧口袋，就将之放于水池边，自己到别处办事。此时有一毒蛇趁机钻入袋内，而等那人回来后，他不经观察就用绳扎紧袋口，扛于肩上进入城中。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表示这个大药大臣的这个智慧超群呢，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因为办公室呢，就是这个到外面去，到一个水池边进餐的时候，打开这个口袋取干粮，然后吃完东西没有拴紧口袋，就到别处去了。这个时候呢，有一条毒蛇呢就趁机钻到了口袋当中去啊，想趁机呢就是伤害这个人。 那么他回来之后呢，没观察这个袋子里面有没有装进东西呢，然后他是没做一个观察，然后呢就把这些这个口袋扎紧扛回肩上继续行走。入城后他碰到一看相占卜者，看相者见到他后只匆匆说声你有生命危险，而他一直瞥一眼看相者。未及详细探问就继续赶路。随后在行进途中他不免心生后悔，我刚才应向看相者问个究竟。为解开心中谜团及保险起见，他在心中发愿未见到大药之前绝不归家。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入城之后呢碰到了一个这个看相的人一个通过看相占卜的这样一种人。这个看相的人瞟了看了他一眼之后呢，看到他的脸色看到方方面面，看了之后呢就知道就是他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呢匆匆讲了一句你有生命危险，就和他擦肩而过了。那么这个背口袋这个人呢也没有来得及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吧，没有反应过来就是问他一下为什么有生命危险，哪个方面有危险，如何就是说避免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忘记问了。最后呢他就是回过神来之后呢就后悔了。他就说刚才应该向这个看相者详细打听一下就好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城中呢这个城市当中有大药大臣在，所以说呢有什么样的谜团都去请他解决好一些。等他最终找到大药后，大药带他叙述完看相者之语，就问道你从何处来自此地，那人就将前后经过详细禀明。大药当下断定他所背口袋中藏有毒蛇，于是马上唤来众人卸下口袋置于地上，然后又令他们站在远处手持木棒刺立左右，当绳子解开时真相终于大白。令人恐怖之毒蛇从袋中迅速窜出，他昂首怒目气喘咻咻，毒心吐出跃跃欲试。大药向他解密道你所疑惑者正在此处。那么当这个大药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呢，他一做观察他就知道了你的口袋有问题，你的口袋里面肯定有毒蛇藏进去了，所以说呢他就可以说是换手下人把口袋放在地中央，然后呢令他们站在远处把这个绳子解开之后呢，这个毒蛇一下就窜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大药可以说向他这个被口袋人解释呢这个又是你这个怀疑的地方，看样子说你有生命危险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如果不加观察放回到家里之后绳子一打开毒蛇出来之后你又没有防备的话，肯定一下子被他这个咬死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体会了大药他观察这样一种事情的不共超常的智慧。确确实实呢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些比如说佛陀因地的时候他具有这些智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大德呢他也具备这些智慧的，比如说呢以前的堪布像我们讲过这个近代的大德就是根顿屈培，根顿屈培他的这种智慧呢确确实实不是一般的特别厉害的，就是说是他什么，就是说他在一个山口一个山沟一看一下这个一看一下观察一个山沟，他就知道这个山沟有多长，然后里面住了什么人有多少人家全部都一清二楚可以看清楚的。看不他们就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呢如果一般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呢走到这个山口一看到这个一观察这个从山口流出来这个河水看出流出的河水可以大概了解这个山沟有多大有多长，因为这个流出来的水越宽的话就说明它的山沟越深，然后呢它如果从山口流出来的小溪或者就是说水不大的话就说明这个里面的这个山沟呢就是比较浅的，这方面大家都能观察。但是像根顿屈培他那样的智慧呢就是确确实实非常罕见的，就他只要在山口一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山口，他也知道这个山口有多长，然后里面住了什么人，有多少人，什么样的情况，一清二楚，全部了解了。这一方面的智慧，确确实实就是不可思议的确实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就现代大德当中呢也是具备的，就单单去观察这些方面就完全的了解的。所以说呢，就是大药大臣呢，他也有这方面的智慧，所以说听了之后呢，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口袋里面就肯定有条毒蛇的，所以说呢，可以打开之后呢，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非常准确的。大药后为观察了解人们对国王权威之看法，就率领四种军队依次前往大小城市，询问众人他们所居之地到底归谁所有。那么从这段以后 啊，就开始叙述大药大臣他这个降生帮助国王的第一件大事情啊，前面那些都是这个都是插曲的啊，都是一种小事情的，他显露智慧。然后呢，因为天尊授记他怎么样要帮助国王真正当上国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显示他的啊智慧，然后呢啊令国王啊处在这个君临天下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权威的地步。所以说呢，大药为了观察人们对国王的看法，然后到了很多城市当中啊，就是这个询问众人啊所居之地到底啊归谁所有，人们皆回答说此城为某某大臣所有，此处属某某大臣，境界如是，无一例外。大臣于是明白权力被六大臣啊瓜分之事实，他心想人生国王看来只有饮食权力而已。随后大药便来到国王前问道，外面城邑到底谁啊属谁所有？国王闻言不觉勾起满腹心事，他向大药坦言说，很早之前天尊既于梦境中慈悲向我明示，言布拉嘎扎城中有一刚波，他生有一名为大药之子，你可将其要来做你大臣，刚波亦会同意给你，此大药可助你统治整个国土，那时你才名副其实成为大国王。得此授记后，我即派人前去打探，那时你尚在母亲胎中，为圆满我愿，我花费钱财尽心抚育你，直至现在你成我最得力大臣，现在天尊授记之时机已到，你应想方设法尽快使我成真正国王。那么当这个大药回到国王面前，故意问他外面的城市归谁所有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国王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可以说是心事，最大一个心事的一下被勾起来了，然后向大药坦白了这个事实吧，是实际上呢我是没有权力的，可以说是在很早之前呢天尊就授记，就是说通过你的帮助可以说使我成为真正的国王，现在看来时机已经到了，你成了我最得力的大臣，你现在具备超常的能力，所以说你应该帮助我成为真正的国王。面对国王信任，大药于其脚下顶礼道，请国王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务必使国王心满意足。这个大药看到国王对自己如此的信任呢，他自己在国王脚下顶礼，开始这个承诺，那么我一定竭尽全力呢令国王可以说心满意足，可以说当上真正的国王。自此之后，大药便常常于各大城邑中头面人物前言说离间语，以令其生欢喜心，你等日后定会对我所行深感满意，且看如今这几位国家要员贪心如此之大，对你们征收苛捐杂税太不合理，对你对此你们应更有体会，若听从我吩咐，我会收取合理税收，定使你们安享快乐生活，以财富为例，我会对诸位尽心帮助，不过大家也应主动出谋划策，现今应对诸大臣显示不满态度，在我未出面前，你们勿听其言，勿遵其令，最好人人都对那些掌权大臣挑明，只有大要前来我们才会听令，除他之外我们不服从任何人之命令。那么他做了承诺之后呢，就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然后怎么样令国王可以说是这个当上真正的国王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大臣六大臣和他下面的这些这个要员之间呢开始这个离间，那开始离间呢，那么这个离间呢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讲的好像是一种恶业吧，但是如果菩萨他有善巧的这个方便，有这个贤善的发心呢，以前我们学过这个比如说前行当中也是说对菩萨来讲生生与世这样的一种这个恶业是可以开许的，所以说呢大药大臣呢当然是这个具备这个无畏的这个大菩提心，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六大臣和他下面的这些这个人之间这些头面人物之间说的言语呢都是有这样这个殊胜的这个必要性，所以说呢他就说呢这几个国家要员他们贪心很大的，对你们这些下面的这些城市呢收了很重的苛捐杂税，那么如果是我来统领你们的话，我会收取合理的赋税让你们能过上就是这个快乐的生活，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知道呢以这个钱财为例，在其他方方面面我都会对你们进行帮助的，所以说呢你们应该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你们应该主动配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对这些大臣显示这个不满的态度 挑起争端呐、啊、等等，像这样，而且呢，如果事情出来之后呢，啊，对这些掌权大臣说明，也除了大要大臣来说话之外，啊，其他的人啊说话都不管用，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大要即如是鼓动各地人士，众人在其收益下纷纷干起违法之事。那么大要就这样鼓动啊，因为呢，就说这个六大臣呢，从这个前后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心呢不善良啊，他们都是一种狡诈之人，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这个收取赋税的时候，确确实实呢，就说这个可以说是压迫了这个可以说是当地的人民吧，当地的人民对他们呢早就不满了，所以说呢，听到大要这样一种计划之后呢，就开始干起这个违法之事来了。大臣们无计可施，于筹莫展之时，就向国王禀明事态发展。六大臣则带领四种军队奔赴各地调解，但因属下不听从他们命令，故而纠纷始终无法解决。六大臣无可奈何，只得回来请国王御驾亲征，但依然无法令任一城市民众听从，于是相互之间就开始互相开战，一时死伤无数，大家内心皆心生不快，且心神不宁。那么就说这个在出事情之后呢，这个大臣这个六个大臣呢无计可施，一方面呢，他们开始就说他们首先呢向国王把这个事情说明了，然后呢可以说是又这个带了很多军队呢到各地去调解纠纷，但是呢，因为到当地的这些从这些这个官员到下面的民众呢都不听他们的吩咐，所以说他们带了军队去呢也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又请国王能不能御驾亲征，因为国王呢他的这个在人民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威望还不及刘大臣，所以说即便是国王御驾亲征呢也没有用，但是呢还是没有这个任何一个城市的民众的听从，然后呢没办法听从的时候，六大臣开始他就准备以武力解决，但是他们以武力解决的时候呢，那么当地的这个从这些官员到民众之间呢纷纷开始这个抗争吧，所以说呢互相开战，一时间死了很多人不管是六大臣手下还是这些这个当地的这人民呢，内心当中都非常就是不愉快心神不宁。三言之地诸人都说，若大要出面，我们定可听从他所下命令，其实我们本非与人生国王作战，奈何六大臣时常损害我等利益，我等无奈才被迫反抗。三言之地就是三言之地呢，就是这个大要大臣的这个家乡吧，他的家乡，他自己从三燕之地来的，就是三燕之地的人呢，首先讲他就如果是大要大臣能够出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听从他的命令，我们不是想给这个国王就说这个作对和国王对抗的，实际上呢是为了对抗六大臣，六大臣 早就对我们呢就说是做了很多损害，所以说我们被迫无奈的开始反抗的。国王立即传令大要，我们无法压服造反之众，望你能亲自前来处理。大要这才适时出现，结果众人均在他面前恭敬顶礼。大要安抚众人安抚人们说，你们无需再恐惧多虑，我们今后会如理如法主持日常政务。从此后，大要对各地民众征收合理赋税，且常常会下等级无依无户之人以真实利益，对他们多加安慰。他还对大小臣邑中人如待父母兄弟般恭敬，赐起众多奖励，以平等和平之方式抚慰大众民心。而城中男女老少亦将大要如儿子或兄长一般恭敬对待，加之大要也以欢喜心爱护诸人，整个地方民众于是渐渐开始统一心行，大要随后才跟随国王一道起驾回宫。那么就说这个国王听到他们的要求之后呢这个他们就非常这个佩服大要大臣，他就认为当前这样一种这个危险的形势呢只有他来处理，所以说呢就让大要大臣呢来处理，一方面呢国王也知道吧这个是大要大臣的一个方便呢，一方面呢就是国王为了示现就是他就说是这个好像是没有参与此事一样的，所以说为了就说是这个令大家都是个心服呢，大家都有这个要求，国王他说呢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把大要大臣调过来处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这个非常的这样一种满意了，六大臣呢也没什么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要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众人对他就说这个恭敬顶礼，然后大要呢对他们就说这个安抚，你们不要再恐惧不要再害怕了，从今之后呢就说我们国家就说从人生国王吧，国家呢就是合理收你们赋税，你们不要再闹事不要再害怕，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把这次暴乱呢就平息下去了，显现上面就平息下去了。平息下去之后呢，大家开始实施这个仁政吧。所以说呢，收取合理的这个赋税，然后呢，经常布施啊，经常慰问，经常这个爱护这些下等人、无依无靠的人，然后呢，给他们真实利益啊，给他们办实事吧。就现在的话来讲，就办实事了。所以说呢，给他们赐予了很多这样的安慰。他对这些这个人们呢，就真心诚意的通过大悲心出发呢，对待他们像父母兄弟一样啊，这么恭敬。然后呢，通过他自己这种方式呢，人们给他回报。所以说呢，人们呢就对这个大药大臣呢，或者就是说年龄大的人呢，看大药大臣就像儿子一样；或者年龄小的人呢，看大药大臣就像兄长一样。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大药大臣看成一家人啊，看成自己家的人一样，非常的这个认为他非常可靠啊，认为他就非常就说是这个令人信服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之后呢，那么大家开始统一心型的因为大药大臣他自己达到了目的就是说这个提高了国王的威望，然后呢就是说让这个人民呢就是说这个从六大臣的这个统治下面呢摆脱出来，然后呢真正让这个人参国王做了这个做了国王从这个事件之后呢人参国王就当上了真正的国王。因大药以雄才大略处理国家大政其他国家也逐渐盛传他鼎鼎大名，国王欢喜之余就将自己公主嫁与他，大药夫妻至此尽享欢乐生活其后有一被另外国王驱逐之人到人参处寻求庇护，人参国王最终决定不与其保护此人又前往大药那里，大药悲心萌生后便将其赦受，还赐予他财物。那么当他就是名声远播了之后呢，大家就是其他国家也非常就说是这个恭敬就大药恭敬这个人参国王，因为这个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个贤臣的话，有一个以前就是讲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好的宰相吧，有好的这样丞相，如果有个这样一种这个贤相的话，他的国家绝对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这个恭敬，国王呢也因此呢就说是威望很高。所以说人参国王因为他手下大药大臣的这个威名呢，他也受到其他国家的这个恭敬和爱戴，所以说他也是特别器重这个大药大臣，所以说呢把他的公主呢就嫁给他了。这个后面呢有一个被其他国王驱逐的人到这个人参国王面前呢寻求这个保护，人参国王一观察他也是这个他也是一个国王，所以说呢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智慧呢还是有的，所以他观察这个人之后呢方方面面观察不应该给他保护吧，所以最终决定不予其保护，就是说从他的面相或者从他的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保护他没有用，他是个小人，所以说呢就不保护他。那么这个人呢就跑到大药大臣面前去，大药大臣虽然精通这一切，但是他必定是一个菩萨，他的慈悲心非常的这个真圣，所以说呢悲心真圣的缘故，这个讲得很清楚，悲心萌生，所以说呢并不是说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样的，所以说他这些看相这方面全部了解的，所以说他悲心萌生之后呢就赐受他了，然后呢赐予他财富。后来又有一婆罗门到大药前索要财物，大药允诺这个送与他一斗粮食，并令手下人负责办理，谁料手下却一拖再拖，一直未将一斗粮如数交与他。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想要这个在大药面前去索要财物，大药呢就是答应给他一斗粮食，然后呢让手下人负责办理，但是手下的人呢比较懈怠吧，一拖再拖，所以说呢大药这边呢虽然已答应了他自己把这个事情交代下去之后他没有管，但是呢手下的人懈怠的缘故呢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这个落实。人参国王猛次在诸位大臣及大小臣事中重要人物面前说道，诸位大臣依你们之见最秘密之语当属于谁听，谁最值得信赖。有一次那么就是这个国王和大臣还有这个大小城市的这些这个现在讲市长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重要人物会面的时候呢，他就讲呢像这样的话就说依你们看最秘密的话语那么应该讲给谁听这个比较好，谁最的值得信赖的。朱大臣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有人言可将秘密之语与朋友前倾诉，有人说应所与妻子，有人道可向父母诉说，有人则认为秘密只能对姊妹讲，还有人觉得秘密旨意说给兄弟。此时国王转向大药问道，诸人都在各抒己见，你为何一言不发？ 大药却说，我一直以为对谁都不应要泄露秘密，更遑论自己妻子。国王若不信日后事态进展定会应验我今日所说之话。那么当就说这个国王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大臣啊，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完之后呢，啊，就是各抒己见，有说了这个最秘密的话呢只有给朋友最好的朋友前讲，然后呢有些人呢最秘密的话给妻子说可以，有说父母，有说姊妹，有说兄弟，反正呢啊，个人说法都不一样。那么国王他的啊，就说问大药，大家都在讲，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大药说呢，既然是最秘密的话呢，说给谁实际上呢都是就是这个不保险的。最秘密的话呢，我认为呢，对谁都不应该泄露啊，就谁都不愿意泄露，更何况说是自己的妻子了，妻子还是信不过的。所以说，如果不信的话，以后就可以通过事态的发展应验我今日所说的话的。所以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秘密的话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比如说格言啊，撒迦格言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最多不能超过三十秒，就这样啊，也是有这样讲过的事情，也是有的。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大药大臣就秘密的话呢啊，就说是这个不应该给任何人这个宣讲。后来国王所养一只孔雀丢失不见，大药多方打探后，终于发现孔雀踪影。他将国王孔雀隐匿起来，又逮住另外一只与国王所丢孔雀长相相似之孔雀，然后故意对妻子说：“不知你是否听说你父王有只孔雀日前丢失？”妻子回答道：“我听说过，听说过。”大药故作神秘状说道：“你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已逮着这只孔雀，不如将其煮熟吃肉，你看如何？”妻子闻言，心中暗自思量：这来自三言之地之人竟敢吃国王孔雀肉，而我父王还对他如此信赖如此信任，他却恩将仇报竟害到我父王头上。那么当有一次国王的孔雀恰巧丢失，而这个大药大臣通过方方面面找到之后呢，他就开始观察吧，是吧？可以说他是观察他的话，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肯定守不住秘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为了向国王说明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有些人看是不是没有必要，实际上是有必要的。菩萨他做这些事情呢，这要让这个大家知道这些这个内容，世间的这些这个可以说世间的这些智慧呢，要让大家知道了，也就是说秘密的话。任何人不能讲的，不能向妻子讲，不能向这些女人讲。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他就实现这样一种事情出来了。因为说呢，我们就说如果不详细观察，认为这个做这些事情没什么必要性好像是没什么必要性。为了查看一下这样有什么必要呢？如果大药大臣他不是一个菩萨，或者说他没有一个比较清净的心，让大家知道这些这个世间的道理、世间的智慧的话，也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人做这个事情，我们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呢，大药大臣呢？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智慧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这样事先呢，他就把这个孔雀藏起来，那么就把这个秘密呢就给他这个妻子讲了，他说是我偷了这个父亲的孔雀了，然后呢把他干脆的现在呢我们就说把他这个杀了煮熟了把他吃了，你看怎么样。妻子闻听之后呢，开始就马上就开始这个开始思考了，来自三眼之地的人好像是乡巴佬一样的这样的口气吧，这个乡下来的人呢还敢吃这个国王的孔雀肉，那么父亲要对他这么这个信任，那么他就恩将仇报，把这个打主意又打到这个父王头上，开始伤害到父王的利益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多久大药发现有一妓女貌似国王一妃子，他就以种种仪式将其装扮后让其混迹于王妃队伍中。随后大药又故意对妻子说道：此乃你父王妃子，而我偏偏对其非常爱慕，你若真正喜欢我，就勿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后面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大药也发现一个妓女和这个国王的一个妃子长得很像，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王妃的衣服给他穿上，让他混迹于王妃的队伍当中。这方面呢就是简单的交代了，但是我们从这个前后文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他和他在妻子面前或者什么其他时候呢和这个妓女装扮的王妃是不是有一些亲密的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吧，好像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单单是这样讲的话好像还是不一定的。所以说呢他就说这个是你父王的妃子，我对他非常喜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你如果真正喜欢我的话，就不要向其他人提出这个事情来。妻子则想当然认为大药已与王妃有过关系因而十分愤怒同时不免在心中讥讽起父亲来：我父王不经观察就让这三言坏人当上大臣，让这种人为国王做事怎能应理，我定要使他回到原先那种卑微地位。 所以说呢，他一开始就说让他要开始这个在父王面前去告状，然后要让他就是让他的丈夫，现在他的丈夫呢让他就说这个丢掉大臣的官职，处在卑微的地位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发了一个心吧，他发现没有让他死啊，没有让他死去的，只是让他恢复到这个卑微的地位，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啊，就是这个地方看出来的吧，就大耀他说的这些夫妻之间的感情，或者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话，实际上都是就是完全不可靠的这种事情。于是他就向父王告发说，父王不经观察就让大耀这等恶人当上大臣，父王怎知他已与王妃有过关系，而且他还将你所丢孔雀煮熟食用，还私下豢养外来者，又随意分发财物，他却在众你却在众人中独尊重他一人，这岂不荒唐？父王理应看出事态苗头。那么他开始就说这个向他父亲告状，就说是什么呢，不应该用这个大耀这样的坏人当大臣，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有这个以下这个可以说几大罪状吧。第一大罪状的话就是和父王级的王妃呢已经有关系了啊，这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的话，前段时间你最喜欢的这只孔雀父亲最喜欢这个孔雀呢，实际上被他偷的，他已经把它杀死已经煮了吃了，这是第二大罪状。第三大罪状呢，私下豢养这个外来者就是说你父亲你都没有收养的这个你都赶出来的人，他敢私下收养，然后呢随意的分发财富他就通过他妻子的身份嘛，他认为这些事情他全部了解都知道，所以说呢就是证据非常的这个确凿。他就说呢，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而你还要非常尊重他，非常荒唐呢。所以说你应该看出事态的苗头，意思就是提醒父王，这样发展下去，估计你的王位都保不住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在里面？所以说应该看出事态的苗头，这个大坏人。所以说他如果再当大臣了，肯定国家都会被他搞乱的。人参国王为澄清非议，证明自己用人得当，就下令刽子手砍去大耀项上人头。恶性刽子手这个马上在大耀这个脖颈上套上嘎啦乌日花，又敲响声如驴子般大鼓，还以粗言恶语斥骂他然后便如阎罗狱卒一样，气势汹汹，携带兵器，带着大耀前往狮驼岭。人参国王一听呢，就是这个最喜欢的孔雀是他就说这个偷去，而且呢就说杀掉吃了，而且呢还和王妃有这样的关系，那根本就受不了的，而且私下就说幻想这些外来者是什么意思等等。方面观察他一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呢，他认为犯到自己头上来了，像这样的大耀呢竟然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马上下令把他杀死。这个时候他就忘掉了这个大耀怎么样帮助他当上国王，这些方面全部忘掉了，只是看他的过失，现在你没有看他的功德，就看他的过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下令马上杀死刽子手呢，马上也是把这个大耀大臣带到狮驼岭当中，结果以其福德力及智慧感召，许多人都不同意将其杀害，城中人哭声一片，犹如自己儿子被杀般难过，众人都开始祈祷天尊，一时竟找不到敢对大耀下手之人。但是呢，就是说带到了狮驼岭就是说即将带往狮驼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城中的人了解了，绝大多数人呢都不同意杀他，他们都受过大耀大臣的这个恩惠，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好像自己儿子被杀一样，而且很多人开始祈祷天尊，请天尊来救护这个大耀，所以说找不到敢对他下手的人，寻求庇护，并已被大耀射手之人，此时却站出来言自己愿当行刑者，他对国王手下说道。我可亲自利刃砍下他头颅，你们请放心回去。诸人在将大耀刚刚带离城门时，始终未得一斗粮食至蒙德婆罗门，拽住他衣服质问说，你曾答应过要送我一斗粮食，现在请兑现诺言，交出粮食后再走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可以说是大家都不敢下手的时候呢，被大耀救下来射手养在家里的这个人，他说我干啥，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是一个这个小人。然后呢就是刚被带领这个城门的时候呢，以前就是说得到了这个大耀大臣的允诺，但是呢一直没得到一斗粮食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开始出来了，就是说你以前答应给我送我一斗粮食，现在你要死了，你要死你被杀了之后呢，这个粮食永远得不到了，所以说现在的话请马上兑现诺言，粮食给我之后你再走也不迟。面对此种情况，大耀从容说出一计，不成国王有恶人不报恩，秘密不与女未尝孔雀肉，蒙得婆罗门追讨一斗粮。 他边说边行，刽子手不由疑惑问道：众人皆言你智慧出众，怎么今日临死之时却胡言乱语？那要轻蔑答道：我怎会癫狂乱言，只是你们未解开其中秘而已。那么当这个时候呢，大姚就说出一个寄送啊，当然这个寄送呢啊，就说这个表明了这个情啊，表明了这个意义非常清楚，但其他人没有智慧人听到的话，好像就是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好像是这个好像感觉就是前言不搭后语，所以说呢就问他什么样，这个为什么要胡言乱语，大姚就是说了你们没听懂而已。这般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到国王面前询问究竟。他们将大药所说不明不白之语汇报与国王，国王便问大药：死到临头之时，你是否因恐惧而错乱胡言？大药平静回答说：大国王，我绝非胡言乱语，每当我痛苦时，我都会将内心苦闷诉而出。国王不由问他：照你所说，你刚才宣说之计又为何意？大药遂开始一一解释说：所谓不成国王有，是指国王以前未能真正执掌实权时，根本未拥有大小城市，只享有饮食权利，而今国王已重新树立起统领整个大地之权威，并拥有真正国王地位。尽管这些均通过我才获取，但你却从未知晓知恩啊图报，反叛我死刑，这岂不是忘恩负义？故我才说第一句，那么就说这个大家开始解释这个宋词的这个第一句呢，不成国王的这个有，不成国王有，就是说一般的国王呢，他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大多数来讲都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么国王，你想一想，当你以前呢只是拥有这个吃饭穿衣的权利的时候呢，是谁帮助你就是说重新树立起这样一种这个统领整个大地的权威的？怎么样拥有真正的地位的？那么现在的话，你这个不但不报答，然后反而呢这个通过小小的事情吧，一只孔雀，一个王妃，对你来讲呢是什么样一种大事情呢？但如果是以前你自己还没有获得王位，真正没获得王位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是现在你真正拥有了这样国政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看成大事情了。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就是说是，即便是怎么样，我就是说是真正的就是有这个和这个王妃有关系啊，或者说是偷了你的孔雀啊，你应该就是说是想念你，想念我以前的恩德。最起码也不能杀死我就从这个方面。但是现在呢，你处以极刑，这方面呢就是看出你不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报恩的人。所以说我说第一句不成国王有。再说恶人不报恩，恶种人无住处无受用，国王不赦受，也未给他饮食住处，我觉其可怜贫困，便生出悲心赐予他受用，令其能有今日之安乐。而当他各方面都已初步具足时，他竟高兴看到我被处以死刑，还欲亲掌屠刀，所以我才说这第二句恶人不报恩，就说恶人他是不会报恩德的。那么就是说，当这个恶人没有住处，没有非常可怜，国王不赦受的时候呢，我把他赦受出来，把他从贫穷和这个恐怖饥寒交迫当中呢解救出来，让他一步一步呢开始去被安乐。但是呢，当我就是蒙难的时候，马上被处以死刑的时候，都不敢，谁人任何人都不敢动手的时候，即便就是说我没有受受过的这些人不敢动手的时候，他敢出来动手。所以说这样的恶人呢是绝对不会报恩的。这个方面是这个第二句。至于第三句这个第三句秘密不语语，及第四句未尝孔雀肉，是指国王有次在眷属中问应将秘密语及秘密之事说与谁听，是否将之讲给最值得信赖之人。当时众大臣立即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说应对父母讲明，有言应向亲友透露，还有人以为可将秘密说与妻子。国王当时说妻子乃丈夫身体之一半，理应将秘密告知彼等。我当时就曾讲明不得对妻子说秘密，此中原委我日后定会明示。现在回想起当时情景，不由令人感慨万分。我又故意藏起国王所丢孔雀，找来其他孔雀代替，谁曾想 非常感叹，他说：“哎，再说那所谓王妃，我只不过将某某王妃一事拿来装饰于一妓女身上，令其假冒王妃而已。今日就可将这妓女找来，望国王仔细辨别清楚。”然后第三句、第四句方面呢，就说是以前我们在谈论的时候，说是这个最秘密的语言给谁讲？国王你说应该给妻子讲，妻子是身体丈夫身体的一半，对他都不讲秘密，对谁讲秘密呢？绝对可靠的。但是当时呢，我就是不赞成这个问题，我就最秘密的话呢，对谁都不愿意讲。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我把这个秘密的事情给自己的妻子交代了，但是他根本不守，守不住秘密的啊，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呢，就向国王告发了，使我现在落成这样的样子。如果真正的这个妻子这个女人能够值得讲秘密的话，也不至于今天我落到这个下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国王所藏的孔雀呢，我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杀也没有吃，像这样的话，这个用其他孔雀代替了。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个王妃呢，也是一个妓女装扮而已。国王认真看过妓女啊，发现她确实与王妃相貌衣饰无甚差别，再将大药所藏匿之国王孔雀带来观瞧，果如其言啊，国王这才知道大药实为清白无辜，毫无任何过失。他又要求大药接着讲明另外寄送含义，大药便继续说道：至于蒙德婆罗门追讨一斗粮，是说当国王判我死刑，这些刽子手啊，这个刽子后面一个手字可能是打掉了吧，好像是漏掉了，所以说加上去。这些刽子手正拉扯我时，此蒙德婆罗门为一斗粮就拽住我不放，我实在可怜他，就说了此句。然后呢，国王一查看这个妓女这个孔雀，看完之后呢啊，就是知道这个所谓的大药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国王要杀他的两大罪状，一个就是说和王妃有关系，这个是第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就杀了孔雀，第二大罪状。所以说这两个罪状都不成立的时候呢，国王就知道完全是这个清白无辜的啊。大药就为了故意，就说是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而已啊，就像这样一个视线。然后呢，至于最后一句大药大臣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当国王将判我死刑的时候呢，这个蒙德婆罗门为了一斗粮就拽住我不放，所以说呢，我实在非常可怜他，就说了此句。也就是说，在这个蒙德婆罗门眼中啊，只有一斗粮，根本没有别人的性命。啊，没有别人的性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蒙德婆罗门呢，他只看到钱财，看不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可贵。所以说，当一个人被即将被处以死刑的时候，他也是只想到自己的一斗粮而已。所以说，这样一人真值得可怜呢。他就说我实在可怜他，所以说宣说这句话，所以让其他的这些小人呐、这些恶人呐、或这一方面都知道什么样的人该交往，什么人不该交往这个大药大臣就通过这个事情呢，做一番示现。待大药一一解释清楚后，众人个个心生欢喜，当然就说国王也欢喜。然后呢，就是这些其他的民众呢，看到这个大药确确实实清白无辜，而且呢被释放，像这样的话大家都非常欢喜的，可能只有一个别人不欢喜吧。人生国王不但将大药释放，还对他恭敬诚实，大药则于国王脚下顶礼，请求道：大国王，想必你已了知女人本性，我已不欲与公主再共同生活，不过我还欲再寻觅以长相智慧均与我相差无几之妻子，请国王开许。然后当这个事情平息之后，国王又开始对这个大药大臣恭敬诚实的时候呢，大药大臣在国王脚下顶礼，请求把这个公主退给他，不要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样的个女人的这个本性呢是这个靠不住的啊，靠这个以后没准还出什么事情，所以说呢以后呢就把她休了，不要她了。然后呢，不过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这个大药大臣说呢，还要另外找一个长相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智慧人品方面都和差不多的一个妻子的话，我要去自己去寻找。所以说国王你给我的这个方面给我的这个妻子呢就是不合适，所以我自己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请国王呢能够开许。就像这样的话，在国王面前就是做这个做请求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